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把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好的，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辅导《中论密要》的第十九堂课的内容。第十九堂课呢，这一堂课就涉及到，《中论》的第四品。第四品的内容啊，主要是观五音。观这个五音的话，实际上也就是指的是观五蕴的那个意思。我们经常讲到的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五蕴。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啊，当然这个它主要呢还是属于在抉择法我空性的这个范围当中。那么抉择法我空性啊，我们前面跟大家也说了，首先熟悉这个科判，在宣讲呢这个其他特法的时候呢，要明白总体上的话，它主要分了五个大的科判。第一个是抉择法我空性，然后呢抉择人我空性，再抉择呢有实法为空啊，抉择实相为空，还有抉择轮回为空性。我们现在还是属于呢学习在这个抉择法我空性的范围。那么在抉择法我空性当中啊，第一个呢是破法我的自信，第二呢是破这个法我的能力。那在破法我自信的这个范围当中，就分了这个破处、破蕴还有破戒。那么在破处的话，是我们前两堂课啊，十七、十八堂课学的这个观六情品。那么今天呢所学习到的就是在破法我自性当中第二个科判里面的破蕴。那么因为五蕴的这个说法它有一些翻译呢，是像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呢，他是翻译成五音。那我们很多的这个版本呢都是译为五蕴。这个蕴的话就是有一种聚集的意思。聚集的意思，你像我们有情相续呢，我们的色身就是这个有血有肉有骨头有皮肤的这一部分呢，它就属于色蕴的部分。然后其他的这个像我们心识啊心所啊，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些情识的那个起心动念，情识的起心动念的这些方面呢，它就是属于是受想行识的这一部分啊，受想行识后四蕴的这个部分所设啊。所以呢总体呢就整个一个人啊，像咱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别的个体呢，实际上都是由这个五蕴所构成。那么对于外界上来讲啊，像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呀，看到的所有的这个侧重点当然主要是这个眼睛能够见到的这些色法呢，它都在色蕴的范围当中，也都属于是色蕴所见的啊。包括其实这个它这个色蕴啊，专业的角度来讲，它不是有十一种分法，就包括了五根，还有五境，以及呢还有一个五表色啊。当然这个呢待会儿呢再会简单的说一下呢，详细讲的话倒是也没有必要，大家呢大概的知道啊，就是它的一些分类。那么说到这些呢，你像这个我们的五根所缘的这些五境，包括五根自己呢都属于在色蕴的范围，那就包括耳朵所听的声音，还有这个鼻子所闻到的香味嘴巴所尝到的这个味道，还有生根的所处，也都在那色蕴的范围。所以总体上来讲呢，这个五蕴也可以涵括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当然呢，无为法不在这个其中啊。这里呢就是说五蕴呢，实际上它可以包括在这个把这个一切有为法呢全部都可以涵括其中，都在这个五蕴的范围里。那我们今天这一品呢，在观五蕴的五蕴品的时候啊，就是在分析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五蕴呢，其实只是在名言当中有一个如梦如幻的存在啊，就是呢如同这个影像，如同泡影一般。但实际上用圣意的这个理论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五蕴也是经不起观察的啊，全部呢都是自性本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自信。那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也是同样对于呢我们在名言当中打破自相续的这个种种的实质会很有帮助。那首先呢我们这里啊，首先先要了解，因为要破的话是破的五蕴 那就大致的是先看一下它这个五蕴呢每一个具体啊大概呢是一个什么意思。当然如果是分析的详细的话也需要参考一些居舍的内容，但是呢太过于详细的话可能对有些道友就不一定很实用吧，就不一定很实用。它里面有很多非常细的一些分类的话，可能跟我们平时咱们相续当中的一些粗大的执着呢不是特别的能够联系得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学一些五蕴的基本的这个概念啊，基本的概念做一个呢大概的了解，然后能意识到哦，原来我自己的这个整个人，因为我们等到学习第十八品的时候还会呢通过这个就是观察五蕴和我是同体啊还是他体啊这些方法呢来抉择人我空性。因为所有的众生呢他都会把这个还不只是人类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情识他都会把这个五蕴的这样的这个法啊，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聚合的这个法认为这个就是我啊，我们一般都有这样的执着。所以呢后面的十八品他专门在破斥人我空性的时候也是从五蕴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那我们大概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五蕴到底指什么。刚才我一个很粗泛的啊这个方式，比如说从这个有情的啊我们的这个情识相续的这一方面来说，那咱们肯定都认为这个能够有思想，然后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色身啊，有我们这样一个血肉的身躯啊，这两方面呢全部综合在一起完整的这个人啊，有手有脚啊，然后有我的思想等等的这些呢就是通称为呢是一个人。他认为这就是我啊，这就是我。没有谁觉得好像说啊，我的思想才是我，然后我的肉体不是我。可能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的话他的执着点也不在这里。可估计呢有一些学过一些外道宗派的人的话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执着，就是通过这个学习经典，学习他们的一些典籍啊，外道的典籍呢熏习出来的一些思想可能会有。但是像正常的对于这个我的认知呢，就是觉得一个是心识方面，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色身方面，两个呢全部综合在一块儿的话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也就是我所设。那旁生的话他也会执着他自己的那个，你像老牛他也会执着这个他的身体啊，还有当然这个旁生他比较愚痴啊，没有特别明显的很清晰的这个就是像人类这么复杂的分别念，但是他也是有思想的，就整个这一块他也觉得这是我，谁如果侵犯了他就会不高兴，对吧。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说对于这个就是色蕴的话，它总刚才也是解释了蕴呢是这种集聚的意思。那么对色蕴来讲的话，它主要是你像上次讲的就非常的通俗，就是说包括这个粗的色法细的色法什么是粗大的色法呢？就像我们现在眼睛能够看到的瓶子呀柱子呀等等这些。那么这个细的色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无幻眼根已经看不到的，但是现在的科学不是很发达，它可以用那个显微镜来看得到就是一些微尘现在物理学家把它们叫做分子呀原子呀等等这些比较细微的，它是要借助一些工具。那么以前的这个具有修正的修行人的话，他是通过他的智慧的眼睛这样子以智慧的话是可以照见的。那我们说像这个细微的色法，还有呢就里面讲到了显色和形色什么叫做显色呢？显色的话主要是从它的颜色来讲，就是凡是一种色法呢它都会有它的颜色都会有颜色，就是红白黄绿蓝，乃至于呢这个透明也是无色透明叫做无色。还有的话就有些可能说那我没有刷这个颜色之前，就是说但是只要是一个物体你像石头它也有 这个灰色正常的这个石头啊，当然石头其实各种各样颜色都有啊，我们就是通常来说一般石头就是大部分都是灰白色，还有可能有些人说我在没刷漆之前的那个颜色这个东西它就没有颜色，也不一定啊，就是造这个房子的时候你那个里面的砖头也有它的本身的那个赤红色，上面涂了水泥的话水泥是按灰白色啊，就是这个在没有涂颜料之前的话，只要它是一个物体呢，它都会有它自己本身的那个颜色存在，这个呢就叫做显色啊，这叫显色。那形色是什么呢？形色就是指的形状的意思，像比如我们说的这个长形的、方形的、圆形的、三角形的，对吧？啊，什么六边形、八边形，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形状都会有，这些呢都在形色的范围。那凡是色法的话，它也会有这个显色和形色呢，一般都是存在的。那还有一个角度呢，是从这个音色、果色来说，这些也都属于在色法的范围哈，就是都包括在色蕴当中。什么叫音色和果色？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破持的这几段颂词都是从音色和果色来分析的。音色的话，就指的是地水火风四大。实际上呢，所有的这个色法，它最小的那个微尘啊，它的组成部分都是依靠呢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微尘而组成的。而呢，那个果色的话，就是由地水火风这个组合起来之后的而形成的。就一般我们说，任何物质的话都有八微构成。八微的话，就是地水火风是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四大的分子，然后再加上呢色香味触，那么就会产生呢由八微构成的一个微尘啊，一个最小单位的微尘。那这个微尘呢，它再组合呢，就越来体积越来越大，越来越粗大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这些瓶子、柱子、山河大地等这些色法。所以呢，音色的话主要就指的是四大，然后果色的话就是指的凡是由四大组成的任何的这些果法，乃至于呢这个其实它最小的这些果法就是要从微尘算起嘛，从微尘算起。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把习惯性的觉得微尘好像是音一样啊，瓶子呢这个是它组成的一个粗大的果，这个呢是观待瓶子来讲的，那个微尘也可以叫音啊，组成瓶子的音。但是如果呢是真正的从我们一般专业学习色蕴的这个概念上来说，微尘其实已经算是果法了，那么微尘的组成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四大，就是四大是这样来构成的。这个呢主要是讲到的这个色蕴的部分讲到色蕴部分。当然之前的话提到，因为上师在讲经里面后面呢也提到一句就是比较简单的提到一个这个五表色这种五表色的说法。其实对这个五表色说它也是属于色蕴呢，这个这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把它列为在这里面。因为从这个小乘有部的观点来讲，它也是说这个五表色的话，确实它不像那个真正的色法这样有形象啊，有颜色啊，这个它是没有的这些它都是没有的。它是什么五表色？一般就是我们去描述的时候呢，就会去说是在那个我们受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受戒的时候，相续当中的这个戒体，这个戒体的话就就是属于什么，你也看不见摸不着，它也不像色法的就是那个好像有一种障碍呀，就是你像比如说桌子的话它就能够撑得住人，对吧？人趴在桌子上不会像空气一样掉下去，它有一种呢这个制碍的作用啊。这些呢当然从戒律的上面来说它是都不存在这种特色的不存在像我们平时呢认知色法的特色。但是呢这个小陈他认为说，虽然说是看不见摸不着语言上也难以表达，但还是呢有这样的一种呢色法在我们的相续中存在。这个就是受戒和不受戒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把它称之为叫做无表色无可言表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的话就我们当然今天在破持的时候呢，这个倒不是作为重点，咱们今天破持的这个五蕴呢之前面的这个大部分颂词都是以色蕴为例，然后后面呢受想行识的话是以此类推，就跟前面破这个六情品的思路是一样的。 啊，破六清品的思路是一样的，前面是以呢这个眼根见色法为例，然后后面依此类推呢，就是耳根这个闻声音啊等等这些呢都是一样，全部都是如梦如幻了不可得的。那、啊、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这个是我们首先呢讲到的这个基本的一些啊这个色蕴的这个概念啊，色蕴的概念，因为整个这个第四品大部分呢都是侧重的是从色蕴的角度，从音色果色的这个方面来破斥，所以这一点呢跟大家稍微解释的详细一点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说到受蕴，受蕴的话它其实呢这是一种苦乐感受。我们上一堂课、啊、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人的这个受觉的话它是一种这个东西不是说我用分别念可以断就能断掉的，就是它的这个乐受苦受还有舍受，它的这个感受的话是我们情识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因为它是这一世的果法，它是这一世的果法，所以不管是凡夫众生还是呢从这个菩萨的相续来讲，它的苦乐受或者舍受的这种感受呢都是存在的，这个呢就称之为受蕴，其实是上堂课呢大家也是接受过的。那么这个受蕴它怎么产生呢？它是源于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月异的对镜，看到美丽月异的对镜的话，你心里面就能升起一种欢乐感啊，就像我们如果说身处在一个特别漂亮的花园当中，马上你就觉得心情好了，心啊这个舒心悦意，就心里面就觉得很开心啊就感觉有一种高兴的这个感觉，这个实际上就属于是乐受。那么这当然呢是从眼睛所见的外境来讲，对吧？那么耳朵所闻呢，就是我们听到那个美妙悦耳的这个佛乐啊，或者一些很好听的音乐啊，很好听的声音啊，那你心里面呢就会产生一种快乐感。你要是听到这个很嘈杂的啊，什么还有那种这个哭声啊、惨叫声啊，你肯定很难升起这种乐受吧？这个呢，就是也是源于耳朵闻外境的话会感受到的这个感受。所以人的这个乐受啊，还有就是遇到不好的这些外境的时候，心里产生的这个苦受呢，这是一个自然反应。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要想把这个断掉其实是挺难的，一般呢修行的这个佛法修行的窍诀并不是在苦乐受上面去断，但是如果你修力增高啊，修力如果增上的话，它有这个能力将苦乐受呢转为道用的能力是有的，但是它这个苦乐受直接的这个这种感受的话，它是一个自然反应啊，我们断也不是说是从这个方面呢来着重断出，它主要是什么呢？当你产生乐受的时候你就容易生贪，当你产生苦受的时候你就容易生嗔，所以我们是在它后面呢这个众生的习惯啊，就是源于乐意的对境就生贪，源于不乐意的对境容易生嗔，我们是在它后续的这个贪嗔部分借用什么呢？比如说你要观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说看到乐意的对境，看到乐意的对境自然心里面就产生快乐感，产生快乐感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并不是说修行人连快乐的感受都不能有，连痛苦的感受都不能有，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好的修行人呢，他产生快乐的感受之后呢，他不会后面紧接着他也不会执着他，他不会执着他，然后呢有一些修行人呢，他这个就是说好的修行人，他产生痛苦的感受的时候呢，他也不会特别的去升起这个嗔恨，主要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体现出来的修力，而不是说我不感受，就是我相续中一定没有这种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这才是对的，这个是一个误区啊，这是个误区，上堂课我也是着重的在这方面呢强调了一下啊，跟道友们呢再次的解释了一下，其实我们产生的这个快乐感受，那么好的修行人他也会观他如梦如幻，因为快乐的感受必定也是无自性的，观他如梦如幻的话，他就能够大幅度的程度上呢支持自己呢对于这个快乐的对境升起一种特别严重的支持不舍的那个贪执啊，贪执这个贪执就变成是堕的轮回的因啊贪执就成了我们容易造业的这个根本的因缘，所以要断呢是从这个贪心或者是嗔心这种执着上面来断，而不是说你我能够把这个苦乐舍受呢能够断掉，因为这一点的话是很困难的。那么好的修行人啊，比如说当他碰到痛苦的时候，他呢就能够 也去观这个痛苦的本身如梦如幻。如果我们是用中观的对治方法啊，当然呢，你像以前上师讲前行也好，还有讲入行论也好呢，都讲过很多的这个将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转为道用的那个方法。你比如说呢，上神波切他就是讲到这个痛苦转为道用。那么这个痛苦首先是我们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是没法遮止的。我在你身上烫个火点，对吧，你难道不感觉到痛呢？你的这个苦受的话，它是一个自然的反应，这是属于生根啊，我们的生根接触到了火呀，接触到了这个就是刀子呀，就是被割破啊，所以身体呢它就感受到那个痛觉。痛觉的话你就会产生一种苦受，这个东西的话不是能够遮止的。那怎么可能把这样的一个自然反应遮掉呢？这个没办法。但是的话，对于修行人，他遮在哪里呢？他是说，当我感受到这个，一个是身体的痛苦啊，比如说身体受到摧残，然后或者呢，就是心里面的这个苦受，我的心里面感受到痛苦，啊，我这个。由于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心里面升起了这个很不愉快的那种情绪。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借用佛法里面所教授的这个修行方便呢，将它转为道用。所以这个道用转的呢，是在他这个感受了苦乐受的这个时候转变它。转变不是说把这个苦乐受变成没感觉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而是什么，你去面对痛苦的那个情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你心里面会觉得啊，我承受的这个痛苦的话，实际上是啊，我用这个自他相换的方式，我愿意代受一切众生苦。在我正在感受痛苦的时候呢，啊，我修这种自他相换，来让自己的心力的话，就成为一个啊，转为这个菩提心发心的那个道用。这种方式的话，同时也可以很大程度的集资进账，对吧？这一点呢，大家都是清楚的。那么还有的话，像入行论里面也讲过，就是当你感受痛苦，你会意识到呢，实际上我自相去的这个业障还没有清净，那以此呢可以打消自己的傲慢心。那当你感受痛苦的时候的话，你会想到这个是我往昔的这个一些呢恶业，现在呢所感召的这个果报。这一世呢，因为我修行的话，它以一种重罪轻报的方式来让我承受。你这种想法的话，就等于是让他通过佛法的这些殊胜的窍诀，能够在心里面不像一般的世间人。一般世间人是什么反应呢？当他感受到痛苦的，当他感受快乐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高兴，贪执执持不舍。其实这种也会造业嘛，就当他执持不舍的时候，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据为己有。那么这个想尽一切办法里面的话，有时候就会不择手段了，有的时候就会用一些不合理的不如法的方式了，他后面紧接着业就出现了。所以它是源于他乐受，紧接着升起了贪执，由贪执而升起了业。那么我们断的话，是在贪执上才能断得掉，有机会来断。在苦乐受上面，这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那么还有呢，世间人当他碰到痛苦的时候，他紧接着后面的话，他就会升起嗔心，他会升起愤怒啊、嗔恨啊，甚至于委屈啊，甚至于抱怨啊，种种的情绪。这些情绪出来之后，他的那个反应就有一种啊，这个后面的话，可能他的这个业呢，又是一种，因为升起嗔恨心的话，他表现出来的这个相状，就开始伤害别人啊，刺伤别人啊，他后面就出现了恶业。那我们修心人的话，也是我们的苦乐感受是跟世间凡夫一样的感受的。这个你看到月意对境会有乐受，你碰到这个痛苦的对境呢，身心两方面不管是哪一种，那么你会相应的产生了自然的这种苦受。但是产生了之后，你像刚才我举了好几个这个将苦受转为道用的例子，我们的想法跟世间人不一样。那这种呢，这个修行的方便会导致于我们遮止自己生嗔心啊，遮止自己生抱怨，遮止自己呢产生各种的这种委屈啊、愤恨的那种情绪，就是从这个地方来修的。他是从这个苦受的后面的这一步开始修来这个挡住自己呢，就是习惯性的引发呢就开始升起嗔恨啊那种负面的情绪，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造业的。那如果说我遮止了我的嗔恨，而呢换了一种想法，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以前上师教过的我们自他相换的修法也好，还有呢就是观为是自己的这个重罪轻报的一种这个见解奢侈也好，或者呢就是想到是原来自己呢实际上还有 很多的业没有清净，以此呢来打消自己以前还比较优越感的一些傲慢心所也好，你的这种想法的话，你就不可能再升起嗔恨，不升起嗔恨的话，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不会去刺伤别人，那后面的这个嗔心的烦恼和由烦恼所感召的业就断掉了啊。所以我们断的话是从这个层面来断。这个今天呢其实呢主要讲啊，本身呢讲的是受蕴的法相，就是说它是我们的一个苦乐舍的一个感受，一个觉受。那对于修行人来说的话，他会因为就不是说修行人啊，就是世间的人，他会源于这个苦乐受的话，相应的升起贪嗔的这个分别，然后就引发业嘛。那我们修行人主要是什么呢？我们会源于这个苦乐的感受去这个不让他升起贪嗔的这个心念，我们主要修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去用功。那用功的话都是借用上师曾经给我们教过的这些修行的窍诀，你碰到快乐应该怎么去面对，你遇这个感受痛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面对，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之为叫转为道用。转为道用之后，它后面的引发的这个业自然就不会有，而呢它我们这个心态转变了之后借用这个修行的方便力调整了自己的那个这个遮止了自己的贪嗔之心，而把它转为一种善心所的时候，那么你后面呢它也会有业，它的这个业就是善业就是随解脱分的这个善业就不一样了，就成了解脱的顺缘了。所以修法是在这个方面在进行这个操作的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明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刚才讲的受蕴，因为跟上一堂课涉及到一些修行方面的问题发现的话，以前也确实发现，当然现在的话道友们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就是以前呢初学佛者呢有些这个文思因为不到量，所以他就觉得我不能做分别我好坏的这些分别都不能有，然后呢我不能有这些喜怒哀乐，那我就说嘛，最后就修成像一个木头疙瘩一样，要是成佛是这样的特色的话呢不修也罢了，是吧？其实呢这个就是有一点点误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在什么地方修。而呢有一些你像我们对于咱们都处在还是有分别心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对于整个世间名言的好坏贤劣善恶的取舍都是要有的。那佛教的修法当中我们平时的修行过程的话也需要去鉴别善恶知识善恶道友这个事情是如法还是不如法，你当然需要有鉴别力，不可能说什么感受都没有，对吧？这一点呢要做一下区分。那么后面的话是讲到这个想运，想运呢实际上它就是它有无分别的也有分别的，其实这两种都有。如果是从无分别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五根时呢无物的照见这个外境，那就与这个眼识见外境的角度来讲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眼识呢见到外面的色法，白的红的蓝的这些色法，见到这些色法呢它是寥寥分明的不混杂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想蕴的一个特色，就是它见到对境是蓝就是蓝，是黄就是黄，那么它不会说把蓝见成黄把黄见成蓝，这个就叫做心思毫不混杂的一个执着外境的这个特色，这是属于想蕴。还有一种想蕴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就是这个就是说还有一部分就属于是鉴别，就是我区别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就比如说它就是见到这个外境的话说原来这是个电脑，他就产生了一个鉴别力，能够认知对方是某某，而与他法不相混杂，他不会把电脑建成瓶子，不会把瓶子看成柱子这个他这个的话就是具有那种分别作用的认定是此是彼分别作用的，这些呢也是一种想蕴的这个力量也可以是一种想蕴的力量，就是通过这个分别念呢去区分。前面的话是五根时呢寥寥分明照见外境的这个本色，后面呢以分别念呢来做一种区分，这些的话就是这个执着外境的这些差别，这些呢都属于在想蕴的范围当中。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说到行蕴，行蕴主要指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指的是那个一些除了这个受蕴和想蕴以外的 相应型和一些不相应型法。这地方呢也是稍微解释，大家不要觉得哦，今天一下子又有好多词不懂。其实每堂课啊，消化一点新的名词啊，这样的话慢慢的学久了啊，我们对一些佛法的基础知识啊，就不需要非要啊长期的，就是我要把这个音名学完了，再把居舍学完了，我才能学中观。这个的话，可能从我们的狭慢难得的人生和你们外面居士的时间这个角度来看，也不是很现实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是不要紧的。就是通过这个正好中观在破斥这些法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法相稍许的做一个了解的话，那么这个佛教的一些基础知识呢，其实也是可以掌握的，这也是一种方法。那说到这个行运，说到这个行运的问题，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受运和享运这两部分呢排除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呢心所法。什么叫心所法呢？我就能简单来说，因为如果按照居舍的讲法就比较复杂，它又分了51个大乘阿毗达摩，分了51种心所啊，那个讲起来那就是好多好多好多内容了啊。这个其实不用讲的这么复杂，和这个就是属于是一种教理性的。我们大家基本上知道分一下就行。就是一般我们的勤识啊，按照这个佛教的这个基本的观点的话，它分为心王和心所。心王呢，就是你们比较熟悉的说到这个60或者80啊，大家都学过一点点，像这个了解一点点唯识宗，它主要讲80。我们呢这个其他一般的话就是讲到这个60啊，程序外经存在的，包括中观宗，它通常的话它也是很多时候都是程序60。只有呢这个瑜伽行中观的话，它会随顺名言呢程序呢这个80啊，这些呢以后我们在中庄的那个这部论点当中也会学到。那心王呢，它是这个60或者80，那与它呢一起观待会产生，就是心王一旦产生了，意思就是说当你产生一种心识的时候，你产生一种心识的时候呢，它就会自然引发呢，就同时就会产生相应的心所。心所是什么呢？就是源于心王呢就一起呢会升起的。从这个善法方面的话，比如说信心不放逸知惭有愧包括像这种无忌的舍心还有你的精进心这些的话都属于是心所的范围。然后如果是像不善的那些方面你比如说无惭无愧这个懈怠放逸沉掉就随着烦恼心而产生的。那烦恼心的话，当然它有那种总体上我们经常说的什么贪嗔痴慢疑的烦恼，还有一些呢就是像这个愤怒记恨这个就是腹藏吝啬这些呢，它都一般我们叫做一些小烦恼。在这里面的话，这些都在那个心所的范围。它的特色的话，主要是说它会跟心王呢相同产生。当你的心王就是某一种这个60当中这些心识产生的时候，那么相应的话，它的这个缘，你那个某一种心识呢，这个开始起现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升起了这个，或者是跟善心所相关的这些呢心所法，它就会出现。然后呢，有些呢就是跟恶心相关的这个烦恼心所，它就会出现。这就是心所的意思。那所谓的相应型什么叫做相应型呢？其实就指的是跟心王相应的这些心所法。他主要把其中的这个受蕴和享蕴呢排除在外，因为受蕴的话，它主要是从苦乐舍这三大觉受的这个角度上来安立的，本来也是属于我们这世的一种国法。那么享蕴和受蕴呢单独安立的原因是因为介于这个享蕴和受蕴，就比如说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当他感受到乐受的时候，他紧接着就会出现这个享蕴，就是心里面就会升起欢喜心就这个去简别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然后有了这种念头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就会源于这个法的话，就像一般世间人就升起的这种贪执等等这些。所以我们说因为这个受蕴和享应呢，它是这个在家和出家，这个出家人是指的一般的凡夫出家人圣者是不会的，出现的是争论的根源。 世间人的话，他主要争论在哪里呢？他就是他会争论这个什么家庭和家庭之间的一些问题啊，国家和国家的问题啊，是这样啊，为了财产，为了田地啊，为了女人而争论不休啊，就是因为他源于这个女性的话，他感受乐受嘛，是这样子的。那出家人他争论什么呢？他们就观察的比较细，他会争论一些自他宗派的好坏呀，啊，你高我低呀。他会源于这个方面呢就升起一些争论，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除了这个受蕴和想蕴的话，它主要能发生就是出现这种争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就成为呢争论的根源，而其他的心所呢一般不会成为这个争论之因，所以把受蕴想蕴单独安立，而呢这个除了受想之外的啊，受蕴想蕴之外的其他的一些相应的心所也是属于行蕴的范围，还有呢这个不相应行也属于行蕴的范围。不相应行又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又不是心法又不是色法。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就举一些最好懂的例子呢，因为那个按照大乘的观点，不相应行也有24种呢，我们不讲这么复杂，就是大家能明白，一听这个法，哦，它确实也不能说它是心法，也不能说它是色法。你像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实践当中说到的一些时间、速度、次第、这个方圆、数字啊等等的这些的话就它就不是，它也不是属于心识的这个范围，但它也不是这个色法的范围，它不是在色蕴当中。你说时间它有形象吗？没有，对吧？速度它有形象吗？也没有，它实际上是表现在某一个色法速度啊，比如说有一个什么这个动物的话跑得很快，我说它速度快，或者说这个车呢跑得很快，这是一个色法，我说它速度快，但是速度单独的这个东西的话，它不是一个色法啊，它是体现在一些这个某一个色法上面能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又安立了速度这么一个词，那这个词的话，这个速度这个概念呢，它又不在色法范围，它又不在心法的范围，就叫做不相应性，就是跟这个心和心所呢不相应的啊，自己呢单独的一种概念，这个的话就属于是不相应性，就是说除了这个想蕴和行蕴啊，想蕴和受蕴之外的呢这个所有的其他的这些相应型的心所和这些不相应型的，像这个速度啊、时间啊这些法呢，都在放在这个行蕴里面，放在行蕴里面，因为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识的话去认知的嘛。那么还有一个的话，这个时蕴受想行识，对吧？时蕴的话就指的是60或者80，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心王的意思啊，心王的意思。我们的六种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那么加上80就是摩那识，还有阿赖耶识啊，就是这样。这是跟大家最简单的方式啊，稍稍的介绍一下五蕴的概念。其实了解这些就够了。了解这些就足够了。那大家需要知道的什么呢？所有的这个有为法其实都涵括在五蕴当中。刚才我又说了一遍，我这样细的解释呢，我再说一遍。比如说我们人，就用人来做例子的话，我们的这个身体血肉这个什么骨头啊、皮肤啊，包括这个内脏啊等等啊，像这些的话，头手脚这些呢，一切的这些肯定都在色蕴的范围，对吧？它属于色法，是不是？它是属于色法的，它有它的显色啊，它有它的颜色啊、形状啊，这些呢是实际上是由微尘所构成的。那我们的心识就整个是受想行识后四蕴，全部都属于在心识的范围。所以如果是从有情的角度来讲，就是五蕴的话，它能构成有情的身心相续，身体和心识这两部分都在五蕴的范围当中。所以以及后面呢，我们等到学习破人我空性的时候破人我啊，就是抉择人我空性的时候，就是要分析很多大部分 99% 的人都认为这个五蕴呢，就自己身心所设的这个五蕴的这些部分应该就是我，那就会分析呢这个五蕴到底是不是我，它会有很多的分析方法来抉择呢其实我是不存在的。 那个就很舒适。所以现在呢，学五蕴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是有必要的啊。到后面抉择人我空的话，就会很方便。那如果说气世界，这刚才是说的情世界嘛，有情世界，不管是人类啊、天人啊、恶鬼呀、啊，它都有身体，它都有它的心识，只不过它的身体啊，像三恶趣的众生，他们的身体和心识恒时感受痛苦，对吧？这是他的业力所感。而呢，人天众生他的这个心识呢，人类众生呢，他是感受的善恶参半的啊，苦乐参半的一个觉受。那天界的众生呢，就恒时感受快乐，他也有他的身心两方面。你像天人的身体就感召的更加的殊妙，那这个也是属于色蕴的部分。那天人的心识，它也是由啊这个受想行识的这四种蕴啊构成了他的整个的情识。识蕴的话是他的这个啊这个六识。那么其他的像想运、行运、受运的话，都在心所的那个范围当中啊，都在心所的范围当中，是这样子的啊。了解了这一部分，那我们再看呢，这是情世界。再说气世界的话，气世界其实啊，大部分都是指的基本上都是啊，属于是色运构成的，对吧？我们一般说到的气世界就是山河大地，啊，这个山川河流，对吧？你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的话，它其实都在色法的这个范围当中，这一点呢占的比较多。那众生的执着呢，大部分也是执着色法。众生的执着色法的这个色法的意思，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讲，那我们众生基本上也就是图一个什么财食名睡的这些法，是不是？那你说你这个钱的本身这个纸质的东西它是色法，但是关键是什么？其实我们想要钱呢，主要是可以换来物质受用，这些物质受用其实都是色法构成的，高档的房子啊、别墅、洋车，还有这个就是你的那种啊。用的这些奢侈品啊，比较高档的一些奢华的这些东西，它全是在色法的范围啊。那众生大部分的执着都在这儿。你像现在的话，这个社会也是越来的越，怎么说呢？具有诱惑性，越来越复杂。现在男的女的都特别这个执着自己的相貌啊，这属于是颜控，是吧？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啊。那修行人的话，他也是要发愿呢，自己要感召这个相貌端严啊，不是说长得特别妖艳那种，但是要相貌端严，这个也是一种色法的这个表示啊，也是在色法的范围当中。所以很多99.9%的执着呢，其实都在这个色法上面的一种执着，对于这个色法的这种相状产生实质心，认为它特别好，认为它特别高级，认为呢这是我得到它就是一种受用，所以拼命的去求取啊。这个对人也是啊，他看到人漂亮他想去求取嘛。那男人女人的异性之间的贪执，实际上呢都跟这个色法有关系。那如果说我们直接呢，你像这一颗咱们这一瓶的话，主要抉择的现实就是抉择音色果色，就侧重抉择色蕴，因为众生大部分的执着都在色蕴的这个地方。然后后面呢依此类推呢，这个后色蕴，那同时也抉择我们的心识也是呢无时有的，就这个意思。这一点的话，可能在世间老百姓他就不会特别的这个怎么能用得上，但是对修行人就很关键了。他会对于自己的起心动念的这些念头知道的话，其实这些好坏的念头他也是如梦如幻的自信，就在修法上面很有帮助。那对于色法上面的话，其实也是修行人的大忌。一个修行人假如说你像他这个修行出现违缘，对于出家人来讲的话，他最大的违缘可能就是女性出家人的话，就是男性是他最大违缘。那么男性的出家人的话，就女人是他最大的违缘。那实际上也都是信念在呢他的这个色相上面嘛，大部分都是执着在这个人长得很漂亮的这个色相上。这一方面，如果我们打破了执着呢，也能够对自己的修行啊非常的有帮助。那对于在家居士，对于世间的五欲的这种单执，其实很多都在色法上，那都属于在色蕴的范围。所以打破色蕴呢，对我们的修行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啊，道理明白之后呢，那就是要知道一般的世间人都执着呢这个色法是存在，就是这些山河大地是存在的，然后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的这样的一个心念的话，肯定是真实存在，我有我自己独特的思想，对吧？这些是这样的。那如果是从学宗派的角度来讲，外道也认为呢这个我是存在的，而呢小 小乘的有部宗行人，他倒不是说认为我存在，他是认为什么呢？五蕴是存在的，他们倒是抉择五蕴上没有我了，我不存在，但是他执着五蕴这个法是存在啊，色蕴啊、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呢，这个是不空的，它包括在一切有为法当中啊，包括在一切有为法当中，它是这样的观点。但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边呢多讲几次啊，你慢慢就熟悉了。那我们就说，那么既然外道也觉得五蕴存在，小乘呢也觉得五蕴存在，他们的区别点在哪里呢？区别还是很大的。一个方面的话，外道会把五蕴执着为我，他证悟不了人我空，他会把五蕴直接就是我们有情相续摄持的这个五蕴，他会直接为是执着为我。那小乘行人的话，他对于我们有情相续摄持的这个五蕴，他已经不执着为我了，但是他认为蕴存在，就是好像是我再做个通俗的比喻，叫怎么好懂一点呢？就比如说我旁边，我面前有个杯子吧，这一个就是一个杯子，他不会他就是小乘行人，他不会认为呢这是一个完整的杯子，他这种执着是认定它是一个实有存在的一个杯子，这个执着他没有了。但是呢这个杯子它是由这个什么组成部分，就是由这些微尘组成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他认为还是在的，它是由种种微尘构成的，这一部分的话，就是说他说不是一个杯子，他这种执着没有，但是这个杯子的这种组成部分的微尘它并没有真空，他认为这个物质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并没有是一个完整一体的那个概念。同样的话，他认为是五蕴，像我们有情相续的五蕴还是存在的，它是由诸多的这个色蕴就是由微尘构成嘛，时蕴它是从时间上面来讲的，那么这个还是有的，只不过呢很多众生认为这个五蕴就是我，这个是没有，他说这个我的话是绝对不存在的，因为他是这方面呢真的空，但是外道这一点是做不到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是从气世界来讲啊，就是有很多，当然不是所有的外道宗派都会执着呢这个整个气世界的话是这个完整一体啊等等那种啊，但也有区别。笼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外道宗派的话，他会把一些就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这些色法，他也会认为啊，这个色法就是一个瓶子呀，一个电脑啊，这个一个桌子呀，他就会执着是我跟我们世间人的这个执着点呢，有些是比较类似的。但是呢，小乘行人的话，他就不会，他会把它已经分解成那个细无常的刹那，一个是无分刹那，一个是无分微尘，他就分解到最细的这一部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小乘的有不宗行人呢，他们没有办法直接抉择五蕴本身的空性。他虽然把它分得比较细了，比如说他抉择到他音色的那个四大的部分啦，最细微的部分啊，微尘的这些部分，他抉择到比较细微，他已经了解到呢，这些粗大的色法都是由细微的色法、细微的这些音色所构成的。但是呢，最细微的这个微尘，这个无分微尘，它不能空，它在这一点上，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抉择五蕴的本体为空性，这个它是它的一个这个修理所不能及或者智慧没有达到的情况。但是作为大乘的这个菩萨啊，大乘菩萨的话，他们直接就是把五蕴呢抉择得很彻底，就是连一个微尘都不存在，全部都是自本体空的，没有任何一个存留，就是再无保留啊，这就是区别。所以大家大概的知道啊，像外道的见解、小乘有部的见解和大乘菩萨的见解，它一层一层越来越高啊，越来越增上，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区别的。那我们现在呢，就针对啊，你像世间人也好，外道也好啊，这个五小乘的这个有不宗行人也好，他还是认为呢五蕴是存在，但是这个存在的方式上面还是有一点细微的区别，在这里就不讲了哈，刚才已经稍许的复述了一下。那么但是毕竟他认为五蕴是有的，这个五蕴呢它可以包括一切有为法。包括一切有为法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宗观宗呢为了打破有不宗的对于这个五蕴的那个细微的执着，他认为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的本性嘛，而中观宗他最后会抉择到一切有为法是如梦如幻，是空性的自性，是这样的，这就是他的区别点在这里。那么 这个时候呢，中观宗呢就说，实际上呢，这个当然了，一方面说啊，五蕴都是一切有为法皆是五蕴啊，即是五蕴，这个在名言当中，我们中观宗是承认的。但是中观宗说，一旦详细分析，一旦详细观察的时候，发现呢，五蕴的这个真实的自性并不存在啊，并不存在。所以在这里呢，主要是抉择是从圣意角度的来观察的时候，五蕴经不起任何观察。它也会消融于法界，它也是只可能是一个空性的自性，从这个方面呢来做的这个分析啊，这也是呢中观宗为了想让有缘众生最终能够呢真正的明白佛陀所讲的精华般若的这个意义而如是而宣说的。那下面我们就来看呢整个这一品啊，它是说破蕴的话，也就是观五蕴品，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以理正广说，第二以校正总结，这个每一品都是这两大科判，这些都比较好记哈。那首先以理正广破当中呢，就是分了三个大的科判，就是一个是广破色蕴，哎，我们主要是以色蕴为主，因为所有众生的执着大部分还是执着在色法上面。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此类推其余的蕴，其余蕴就是其余的后面的那四蕴，受想行识这四蕴的话，都按照色蕴的这个分析方法可以同等理来破，就全部都抉择到五蕴的本体为空性了。那第三呢是宣说呢辩驳之理，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对于说五蕴是空性无法理解的时候，我们呢如何去回辩它。这两段第三个科判的那两段颂词是用咱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红的发紫，紫的发黑的这个大红大紫的两段很经典的这个颂词啊，特别的有特别非常的殊胜啊，非常的殊胜。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下一堂课才能学到的。那首先呢，我们今天能学到的这一部分啊，就是广破色蕴，分了三个方面。第一是呢，我们应该是能学到两个课本好像。第一个的话是说观察这个因色果色呢互相观待之理。第二呢是观察因色果色是否存在的道理。第三呢是观察这个因色果色呢是否相同而破。所以一个是从观待来破，一个是从是否存在来破，一个呢是从是否相同来破，三个角度。其实你们只要把这三个角度呢主要记住，那这一品的这个主体的破法就消化了。所以这个第四品也是蛮好学的，因为主要内容比较短练嘛，内容短很精悍。短小精悍的特色，所以第四品如果消化的话，你就记住这个色蕴怎么破呢？就是从这三点来破啊，三大点来破，观待的角度破，存在的角度破，相同的角度破看，基本上都记住了吧？其实背科判就是这么简单的，就记到这三点，科判记住了啊，这个以后考试的时候呢，怎么问都是问不倒的。那就是无非就是在这三个角度里面，或者问两个，或者问三个，或者问其中的一个。你一看这个科判呢，他问的那个问题，你就知道他是从哪个角度去推。那以后自己这个推理呢，也慢慢的熟悉，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宋词背不下来都不要紧，这个推理自然呢，他通过那个题目的问法，你那个推理自然就出来了啊。就是这些都是学的多了以后啊，就会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就越用越舒服了。那我们今天呢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是从互相观待的角度分析呢，它也是分了略说和这个广说理由的这两种。那么略说立宗当中啊是说，若离于因色因，色则不可得，若当离于色，色因不可得。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它侧重点是什么呢？因色和果色的话是一个互相观待的法，就好像说没有父亲就没有儿子，反过来没有儿子的话也不可能安立这个人是父亲，就是父子他是互相观待的，是这种特色。但是大家要知道这只是一个比喻啊，比喻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有一种类似性的讲法，但是我们真正分析因色和果色的那个关系呢，它有一种互相含摄的那个力量。就比如说，其实真实的因色呢就是四大，果色的话就是由四大所构成的一切的这个五根五境还有五表色，所有的这一切的法乃至于微尘嘛，微尘其实都是四大构成的，就从这个四大是因色，然后呢再往上的话就是构成的这个果色，从微尘开始往上，一切的色法全部都在果色的范围当中。那如果说让大家感觉更加直观一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瓶子来形容，瓶子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属于果的这个方面。那么构成瓶子的所有的这一片一片的你就像我们说一个玻璃杯子 它实际上的话是由这个无数的玻璃渣无数的玻璃块如果真的把一个杯子做成那种一块一块粘起来的一片一片小玻璃粘起来的，可能就更加直观，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因为它这个色法的这个因果的那个构成部分，跟我们平时迷言当中说因生果的那个还有点不一样。因生果的话，它是像种子生芽的方式，对不对？所以这个复生子的话，它也有点像这个，它还是有点像这个种子生芽的这种特色。但是那个因色果色的话，就是像因色好像就是属于果色的组成部分，就像那个一袋米里面。比如说我一小袋米，我装了一百粒大米，那么这个一百粒大米的每一粒就相当于因色，然后组成的这个一百粒的这一袋米呢，就相当于果色，它有点像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是就是比喻是用时呢，可以用父子这个来形容，因为它有类似之处。但是呢，如果完全去套的话，它跟因色果色的那个关系呢，还不是像种子生芽的这个关系，还有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这个你们懂得就行。要知道呢，凡事呢在这个借用比喻说明的话，只是从某一点相似的角度来进行案例哈。那我们这里再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知道这个因色果色的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一粒一个一百粒米的每一粒就相当于因色，组成的这一百粒的这个一袋米的话就相当于果色一般。同样的话说，这个杯子呢里面是由无数无数的颗粒这个就相当于因色，相当于音色，其实它还是严格来说其实还是果色，对吧？音色的话严格来讲就是指的四大种，那么组成的这一个大的杯子的话，这个是属于果就是这个方面能理解的话，那宋词其实是特别好破的。你像这里讲到若离于色音，就是如果你离开了四大种的这个色音，色则不可得，这个色呢指的肯定是指的果色，就是果色就了不可得，就好像说一粒米都没有的话，一袋米也不可能有一样，是不是？这个思路很好懂吧？就是离开了色音离开了音色，那果色自然不可得。同样的话，若当离于色，就说同样呢，如果我们离开了果色，这个地方若当离于色的色是指的果色，那离开了果色的话，色音也不可得。就是这个音的这个色音色的话它也是了不可得的。反过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我这样程序呢，就是说这个世间当中到处都漂浮着音色没有果色，但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呀。它的这个音色和果色之间是关带的一个关系，就好像说那个我们说一袋米不存在，那你又到哪里去找一粒米呢？就是一袋米它整体这个都没有的话，那由它所构成的一粒一粒的米也没办法安立，是没办法安立的。它就是这种关系，就好像说这个父亲不存在这个儿子不存在，这是前两句。反过来说，如果若当离于色，就是指的是这个果的儿子不存在的话，色因不可得，那你从哪里安立父亲呢？那也是不能安立的。就是这样，你没有儿子的话，你不能把这个人叫父亲，对吧？就是一样的这个思路从这一点的话就破斥了。从这个官代的角度，当然这只是一个略说哈，略说后面呢他还会有他这个详细的这种就是广说理由从广说的角度来具体来分析，这个就分析的更细致了。所以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第二段刻板，因为这个思路应该是比较好懂的，我就不占用太多的时间哈。那么他第二段的话就是广说理由分二，第一呢是离音色之果色不合理，第二是离果色之音色不合理。首先呢，这个离音色之果色不合理呢，说离色音有色，是色则无音，无音而有法，是事则不然。就是说如果说呢你离开了这个色音而程许有果色，因为它科判就是这样立的。其实那个科判的话跟宋词扣得很紧，看到科判你几乎都已经知道该怎么破了。就是说如果说呢你离开了这个色音的话，你还程许有一个果色，就好像说你离开了父亲，你还程许单独有一个儿子，那么是色则无音，那这个果色就成了一个无音声。那无音声是我们断见派的观点，对吧？无音声大家都知道属于断见的观点，他这个观点的话被全真脉本仁波切批评为说是一种最低劣的一种见解，佛教肯定是不承认的。佛教他承认的是所有的万事万物皆有因缘，没有因缘这个法根本不会出现，如果这个法出现了必定有它的前因 呀，都有它的前因。所以说这个不可能有一个无因生的果，就好像如果啊，你像我们前面我记得第一品我们学因缘品的时候破过一些那个无因生的这个观点啊，有时候会有什么，一般会说是会这个，那这个法的话就会有恒有和恒无的过失，还有呢就是会有这种错乱性，就是如果是万法是无因就可以自然产生的，它不需要自己独特的这个固定的一些啊，它这个前相续的这些因缘它自己就可以自然生，那我直接说嘛，石头里面也可以随便生出小孩了，对吧？那冬天的话也能随便啊，在外面冰天雪地它就应该能长出鲜花和瓜果。其实的话这些是没有办法，它必须要借用一些因缘的条件它才能够生出果法。那如果你程序无因可以生的话，这个是色者无因呢，那就会出现了刚才所说的那种完全在世间人都不会承认的不合理的这些现象。那么第二句说无因而有法，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如果你程序它是没有因缘的而程序有这个法的存在，是事则不然，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啊，这是不合理的。这段颂词呢比较好懂，是不是？那也比较好懂，所以就叫做离开了这个因色的话，果色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因为因果之间是互相关带的，这个同样的因色和果色之间也是互相关带才能存在的，缺一不可，要缺一不可。那么第二段的科判我们下面来看，叫离果色之因色不合理，这个也很好懂，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反推，对吧？反推。那如果说离开了这个果色因色对不对呢？所以说其实上他这个广说理由这两个科判呢，刚开始的这个丑一的第一个科判实际上是对应的略说立宗当中的若离于色因，色则不可得，那对应这两句啊，对应略说里面的那个前两句。我们现在准备要讲的这个离果色之因色不合理这个丑二的科判呢，它实际上整个这句颂词它是对应的前面略说立宗当中的若当离于色，色因不可得，对应的它后两句，那就是后面呢是做的一个广说，做的一个广说，所以这些内容还是比较好记的。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啊，这个丑二科判当中说，若离色有因啊，则是无果因；若言无果因，则无有是处啊。就是说，如果呢你程序离开了这个果色，还有这个因色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因色就成为一个无果之因。就是没有不可能产生果色的这样的一个因，这种的话，但是若言无果因，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无果之因呢，则无有是处，是根本无有是处的意思，就是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啊，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就变成了什么呢？这个因色，它如果是没有果色的话，就是说这个因色再怎么样去聚集，它都不可能产生果法。就变成这样一个法了，这种的话在世间上面当然是无法安立，因为我们已经限量见到这些果色早就已经存在了，对吧？因色的聚集必定能够构成果色，所以呢之所以把它安立为因色，就是因为它能产生这些果色，所以才安立为因色。但是如果你现在呢说离开果色还能单独存在一个因色，这个因就不能叫因。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种子生芽的那种因缘品的角度也是这样说，就是这个种子是因，芽果呢是叫果，那么这个种子必须要关带芽果才能叫因的种子，才能叫做因。如果它没有这个果法的关带的话，你就不能把它叫因啊，你就不能把它叫因，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啊，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啊，离开了果色的这个因色呢，其实根本是无法成立的啊，就是无果之因呢是无法成立，因为因果之间呢是相互关带的一个关系啊，这个脱离了果法的话，因就不能称其为要因啊，因就不能称其为叫因色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从这一点呢，同样也破斥了。那么一般来讲啊，就是大家都是觉得我们的分别念觉得啊，果存在啊，这个色因存在，色果存在，它是一种呢不经观察的这个分别执着。但是呢一旦经过观察的话，发现呢这两者呢因为是互相关带而安立的，所以关带而安立的话则必定没有自性。那这个我们前面其实也分析过的，是不是？咱们前面的话分析过，就是凡是关带的话，那么它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自性存在的法，是这样的道理呢啊。这个再次的设计也呢同样呢抉择了因色果色，其实呢是没有一个实体存在的。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段的分析方法， 这段的分析方法是从呢观察音色果色是否存在而破。那前面是从观待而破，这里呢是从存在而破，就是这个果色呢它到底是已经存在了呢还是没有存在，然后再分析说这个音色呢它是已经存在了有果呢还是没有存在有果，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也很有意思。中观宗的这些中观论师们，他们的智慧非常的细微，而且非常的敏锐啊。我们呢，顺着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论点呢，这样长期坚持学下去，自己的智慧的话也会变得细微和敏锐啊，这是很有帮助的。那先看一下啊，它分了三个方面，分了三个方面呢，是说破有果无果之因。然后第二呢是破有因无因之果，为什么这里用有因无因或者有果无果，因为它的科判就是分析因色和果色是否存在，存在就指的有的意思嘛，不存在就是无的意思，是吧？所以它是这个特色来进行分析的，就是角度不相同啊，其实跟前面的话要说呢有类似之处，但是呢角度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第三个方面做了一个设议，今天我们把这个课盘做完，今天这堂课就消化了哈。那整个这一品这个三大科判，最后一个科判要下堂课才能讲，这是这一品的重点要掌握的，对吧？然后呢对于五蕴的一些基本的法相要掌握，然后最后要掌握的就是那个宣说辩驳之理的那一段。听说辩驳之理呢有两段非常精彩的颂词，这个是这一品呢需要重点掌握的。好，你看把这三四个点掌握完了，第四品我们就消化了。其实中观挺好学的，要相比较音明啊还有仙观啊居舍的话，我还是觉得中观在你的理解树立之见的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是很好学的，还是比较好懂，而且他能够学得懂。他的思路啊这些逻辑推理呢就除了最开始呢有一点这个陌生感，后面的话这接触了多了之后，这些思路的话都是讲得通的，就是你能讲得很明白。但是有时候呢当然现证的话就不那么容易了，说我们相续中现证空性，这个可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从理解的方面来讲，其实中观的理解上没有太大的障碍，是这样。大家呢继续学下去的话就会对这方面越来越了解了。那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一段的科判呢，第一个科判说破这个有果无果之因，就是说这个果已经有了，如果果色已经有了还需不需要因，如果果色还不存在的时候需不需要因，就是这两个角度。大家也听了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吧。我们因为第一品里面呢破因缘品的时候涉及到一点那个破有无声音，就有点像这种特色啊，就是有无声音，果有了用要不要因，果没有要不要因，还记得吧？听了应该有一点熟悉的印象哈。那这个地方也是这两颗盘都是这个思路用这种方法来破斥的。那我们看颂词说，若已有色者则不用色因，若无有色者亦不用色因啊，颂词也很好懂是吧，不用解释，基本上都差不多知道意思了。就是说如果说呢已经有了这个果色，就是果色已经有了的话，那就不需要色因了，因为果法已经产生了，所以也不用因。第二呢，如果这个果色没有，若无有色者，就是这个果色如果本身就没有的话，亦不用色因，就是它也不需要色因，因为它无有的缘故。可能大家最不熟悉的就是后两句，因为前面的这个有了的这个呢大家还觉得这个好理解，果法已经有了那就不需要在这个再要它的因了，对吧？因为果法已经存在的缘故。那反过来说，如果果法不存在的话，可能很多道友说那不正好需要色因吗，依靠色因它就能产生果法，这个果法是从无而有，这个是我们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一种方法。这个中观宗也是承认的，它不会破，在现象上面这个果法呢是借用因缘从无而有，它表现形式上面好像是从最开始没有，后来呢就变成了有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因为因缘具足，这是名言不经观察的角度说。但是中观宗破的时候呢都是站在圣意理论的那个角度来破，就是因为他破的关键点是因为对方有不宗，执着因色和果色实有存在的观点，他认为五蕴是存在的嘛。那我们现在是拿出色蕴为例来破，而色蕴呢又可以分为因色和果色这两大类，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在分析，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时有自信的这样的这个果色和音色的话，那在破的时候呢，这个果色如果先前没有，它后面呢，它因为是自己的一个时有的这个自信嘛，那么它就不可能再借用因而产生它。如果借用因缘还能产生它的话，那它的这个本性一定是不时有的。那如果是按照中观宗啊这个思路，你们能听懂吧？就是假如说呢，它这个果色需要借用因缘能产生的话，那么这个果色就已经成为不时有的这个自性了，就自然打破对方的观点。那中观宗他在破法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从这种立宗的方式，就是说给对方解释，正面来回答的方式来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发太过的方式来说。那如果我们这个啊，若无有色者亦不用色音，要是从发太过的这个角度呢跟对方再分析的话，就是说假如说你的这个果色呢本来就没有，而这个你还承许呢依靠色音可以呢升起这个果色的话，那么阴沉使女儿也可以产生了。这就是那种发太过的方式呢来跟对方来做这个分析。就是实际上本身这段呢上师解释的时候呢是从正面来解释的，就是说有的果呢不需要因，那无的果的话，其实如果你这个果法本来就是没有的，那即便呢用聚集这个千万种因缘也不可能让它产生啊。这是正面的这个回答，上师摩切是从这个角度来回答。那如果说我们说为什么呀，那我们发太过的方式啊，我给你发个太过，就如果你承认这个果色先前没有，后来的话还可以依靠因来产生呢，那么就会成为使女儿先前也没有，那后来的话她也依靠因呢就能产生这个使女儿出来，因为这个先无而后有啊，同等理推是一样的这个道理。那这就叫发太过了。这样的话大家会意识到，哦，原来是这个思路来进行分析是主要是破斥呢音色果色的这个实有存在主要因为对方程序呢五蕴存在，那么也程序色蕴是真实存在嘛，这样子的来进行破，那我们对色法的贪执呢慢慢慢慢的就断掉了。但是中观宗并没有遮止说名言当中有他同类的因缘可以产生他同类的果，那么像使女儿这种法的话，因为他没有产生他的因缘，所以的话使女儿也永远不会产生，这个道理的话不是中观宗的所破，大家应该能把这个分清哈这是呢这段分宋词的这个分析方法。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这个子二的科判是说呢，破有因无因之果跟刚才这个有果无果之因就倒一下就对了，其实思路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破有因无因之果说无因而有色，事事中不然大家发现说就这个怎么那个有因而有色事事中不然这两句话没有，只有半句，它实际上这个就是以此类推，就是说这个按道理来讲呢，就是本身宋词里面就是直接说，如果你承许没有因色而有果色的话，就是这个因色不存在而呢果色存在，事事不然，这个是不合理的对吧，这个呢比较明显，那你没有因你还承许单独有果色肯定是不对的。那还有半句话呢，按理说应该是什么呢，有因而有色，事事亦不然，对不对就是他因为他科判里面是说有因有没有果，无因有没有果，宋词里面是侧重什么呢，如果没有因没有因色则那果色也不会存在。那有些人就会想呢，那如果有因色的话果色不是就存在了，名言当中因色存在的时候它就会组成果色。但是呢这个是一种生意理论的这个破法呢，就是你是一种实有的因色，如果说你有这个实有的因色又能够产生这个实有的果的话，它就会变成什么呢，因产生果它会发生变化，对不对，如果因没有变化的话它的果法无法出现就是它没有这种聚集它的果法就无法出现。那实际上的话实有的因色产生实有的果能够产生果法，假如说依靠这个因色能产生果法，那已经说明这个因色和果色的话它是无自性而存在的，就是不是实有存在的所以说呢有因而有色，事事亦不然，它是需要有一点点分析有一点点分析不要跟我们名言当中的这种假象呢相冲突混合在一起。这种呢圣意理论的这个破法大家应该是落在呢要知道主要是呢破除对方呢执着这个法真实实有的那个实质上面，所以一去分析的时候你安立一个实有的因色产生实有的果，这个是没办法成立的，因为呢实有的自信的话它无法改变的缘故，是这样子的。 好，最后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涉义。涉义的话就是说啊，比较简单了，是是故有智者不应分别色，就是说是故呢，凡是有智慧的修行人呢，千万不能够呢再执着这个分别，实际上是有一种执着的那个含义，就是执着这个色法存在。来去分别这个色法呢是真实有的啊，不是说我们连这个颜色都没办法分别了啊。你看啊，上师在这里啊讲的有一段，大家呢要注意看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就涉及到我们平时修行相关系了。上师说，我们以前总是分别色法，觉得呢这个东西形状好，颜色也好，这个女人好看等等，那个男人好看等等，这样分别好的就生贪心，不好的就生嗔心。其实呢，我们对色法的这个分别呢是一种习惯啊，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我前面讲的，咱们大家对这个东西好坏的话怎么样也是有评判的。你去买件衣服，你也总得买一个你自己看着觉得比较好看的，然后价格上你能接受得了的衣服，你总不能随随便便就披个破麻袋破的身上，一点好坏取舍都没有，要是这样的话肯定是会被上师仁波切骂的哦。所以这个好坏的区别有是有，关键是什么呢？分别了之后呢，好的它会生贪，不好的会生嗔。你看它还是落在后面的这个贪嗔上面，它越是源于这个对境的引发作为前因，它会容易生起贪嗔分别。但是呢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用圣义理论观察之后呢，了知万法如梦如幻如泡影。那么就是这个法呢，它虽然是好啊，显现上面有好有坏，这个我们是有鉴别能力的，但是实际上它本性不存在，就是从这一块来断除我后续源于好生贪，源于不好生嗔的那种执着。因为其实我一了解说这个法其实本来就是不存在的，那我还去这么执着它的那个好好坏的这个自信就没有意义了呀，原来是个假的。就如同像还有那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做梦对吧，做梦的话梦里面梦到一个美女啊，你说这个人梦醒了啊，你说这个一般呢，我们说要是你真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见到一个美女，可能你会想去追求她，然后呢想把她娶回来结婚生子。但是如果你晚上做梦梦到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美女，你会不会醒了之后说啊，我想我很想跟梦里的那个美女的话结婚生子，你有这个想法吗？你就觉得很奇怪了吧，这个想法就会觉得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了，脑子出问题了，因为梦的这个美女本身不存在。所以这个比喻啊，就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我还是想要跟大家着重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梦中去鉴别这个人的好坏美丑，这是自然的反应。要想断的话，从这里断，他断的方法也不是说我就不鉴别，而是什么呢？我要了知他实际不存在，用这种方法来断除他后续源于这个漂亮的女人升起的什么贪心啊，源于不好看的对镜升起的嗔心，他是用这个方法来断的。这样讲明白了吧？那这样讲的话，大家呢在这个断除自相续的一些贪染心啊、实执啊，要方法一定要搞对啊，方法要搞对，绝对不是说我们最后修成了连那个基本的这个鉴别能力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木头疙瘩一样的哦，这个可是有过失的啊，所以要把它这个区分开，就是这么一点点。其实也同样是说，其实呢这个色法你不需要分别，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它是用这样的一种这个中观的意义来打破我们的这种执着颜色好而产生贪的那些实质心，而从这个力量上面来进行打破的。那所以说呢了知了这个道理之后啊，就说啊，那是故呢，作为有智慧的人，他又怎么会再去分别再去执着这些色法呢？因为知道这些色法本来即是如梦如幻的啊，就像那入行论的智慧品当中说嘛，是故聪智者谁贪如梦身啊，谁会去贪着一个梦境当中的身体呢啊，如是呢身若无其他男女相，如果这个身体本身它都是如梦如幻，是像梦幻泡影一样不真实的话，那又怎么会过分的去贪着男相和女相啊，执着女性好看，然后女的呢就执着男性好看，这个的话他就这种执着自然就没有了啊，这种执着自然就没有了。那了知这一点之后呢，就能够断除我们的这个就是对物啊对人啊 对方方面面的啊，这些呢就是其实对境的一些执着源于这些呢产生的那些贪嗔分别，自然呢就能够大幅度的减轻，还是从这个方面呢来调整自心的。好，今天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当然后面呢还有这个几段很殊胜的内容，就等到下一堂课的时候，下堂课的时候会继续学习这个下面的这一部分。学习完之后呢，相信大家的这个一方面智慧也能增长，一方面的话可能对自己的调心方面会更加有一种体会啊，还是非常殊胜的。好，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对，我要先，我上一次印象里面是说的，实际上的话我还是没有特别有时间去好好的想这个问题哈，但是上堂课是答应大家的，说是看看给你们稍微的花一点时间分析一下，我打在屏幕上，对 PPT 上也有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后面几个问题都已经过完了啊。这个的话是什么第二个问题，等一下啊，第二个问题好像要答一下，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也没见到呢，我先看看啊，我看一下，说到这个宿命论还有不定句，其实不定句的话不知道是你从哪里摘抄的这个意思，我也不是很清楚。以及呢接密法后呢最迟16是解脱，三者怎么圆融理解。大概的啊，其实这个道友问的时候他那个心里面的这个疑惑点的话，就我是能大致的能感觉到，但是是不是很准确我就不敢保证。他的这个意思的话，这个不定句应该这个词我不知道是借用哪个经教里面啊，是我自己孤陋寡闻啊，想不起来在哪个地方的案例的，但是呢一般就是指的是我们佛教里面讲到的，佛教当中所认知的，或者说属于是佛教见解当中的这个因果的那个关系，它不是宿命论。那么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就是说佛教的这个因果规律啊，因果定律和宿命论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宿命论的这种说法呢，它就是说人的命都是定在那里的，所以其实佛教对这个宿命的观点呢，有一部分他能承认，一部分的话他就是对他那种决定性的话佛教不承认，就是他认为说你这个这辈子的命呢是定下来的，他也承认就是因为你前世的一些业缘导致于你这一世的这个命呢就是定在这，所以是宿命。所以他那个观点就是偏向于比较颓废的这个观点，他说你这辈子你遇到好事儿也是你前世的这个业所造，然后你遇到不好的事儿也是你前世的业所造，你就认账就好了啊，你就接受就好了，你不要反抗。你不要觉得不公平，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就是这些是不平等的，其实上都是你自己的命。他就讲到这一点呢，实际上佛教认为这个话呢只说了一半，知道吗？它不完整。这个就是说你这世遇到的好事坏事跟前世的业缘有关系，这个佛教承认的，对不对？大家也都知道这句话呢，就你这世遇到的任何事情不可能是无缘 无故产生的嘛，它都有前因，所以我们承认这半句话的。但他就讲到这就没了，然后呢他就让这个人呢反正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你遇到什么都是该你遇到的，所以你就不要不舒服，不要抗争。但是我们佛教对这个的话，它是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消极颓废的思想，而佛教的因果观点并不消极，也不是这种很颓废很消沉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佛教讲呢，你这个话说的是没有错啊，你这次遇到的好坏的这些现象呢痛苦快乐呢都跟前世的业有关系。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因就能产生什么样的果。那我这一世的话遇到了这种感受到的这些都是一种果法的现前，那我就要意识到我实际上的话需要努力的去培集好的因缘，才能让我这个或者是让我现前的这个果呢能够就是痛苦的方面能够缩短或者是减轻，就是它灌注因缘进去的话它就会发生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佛教特别讲究缘起法， 特别讲究缘起法。我们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居士在学佛的时候呢，把自己的思想学得过于简单了，这个是有过失的。为什么呢？因为因缘法则，因缘法则的话，它并不是那种就是说很单一的一个因就能产生所有的果，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本身学的时候呢就有问题，知道吗？你这种想法的话，就有些故意的把自己的想法弄得特别单一，实际上最后他所希求的果根本得不到，后面他又产生种种的疑惑，就是因为本身学就没学到位。佛教里面讲究的诸多的因缘聚合，阳光、种子、水土、时间、温度、湿度，所有的诸合啊因缘聚合才能产生一种苗芽出来，它就能产生相应的这个果法出来。所以包括平时啊，就是有时候呢，大家比如说要想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好一点啊，人缘好一点，有些人就除了拼命的会祈祷上师之外，他什么其他的都不做，就是说一因得万果的那种思想。我只要祈祷上师，我这个也能有，那个也能有，我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它就是那种很单一的。其实上这个是一个懒惰的思想，你要想得到任何一个果法，祈祷上师是一个很好其中的一个很强大的因素，但同时的话你要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你要调整自己的语言上面的一些缺失啊，你要学会逐渐的跟人去怎么样去合理的合适的去打交道，然后你要有这种发心愿意帮助别人的那颗心真正的能发出来，你最终才能得到一些好的因缘。而且有可能还有一些是因为前世的业缘导致你这一世就是感召眷属不好，这有一些业因的那个束缚的话，你还要常忏悔。诸多因缘会导致这个结果就会现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会现前，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个因就能所有的果法都能起现，这个是佛教的观点。所以它跟宿命，为什么说佛教的思想并不那个什么消极，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了由因能产生这个果的话，他就努力的在因上改变。那这一世现前的这个果呢，它已经成熟了，暂时没有办法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它也会用这种忏悔力量，就是比如说这个种子已经长出来了开始长成苗芽的形象了，那么它会用一些不给它水呀不给它肥料这个用这种辅助的因缘的话来缩短这个种子的生缩短这个芽果的生命，那就相当于说我们比如说有些恶业习气已经成熟现前成果法的话，那么他还会通过努力的忏悔的那种方便方法来让这个果法呢尽早的这个消尽，时间缩短，程度减轻，这个是佛家里面讲究的。所以你像有一些呢杀业重的人，他这时感受的短命多病，他就会努力的去放生的话，他确实可以改变他自己多病或者说短寿的这个现象，就乃至于果法已经成熟了，他也会起到这种改变的作用。这是佛教讲，所以佛教的思想非常的积极，尤其佛教的因果正见是特别特别积极的，就是我这个人我永远会努力的去做该做的这一切，那我的这个果法它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就会变，而不会承认说它永远就不会变，你就认账就好了，你就承受就好了，这个不是我们佛教主要的这种认知观点但是呢现前的这一部分已经现前的这一部分的话，他会坦然的去接受，他不会抱怨，因为这句话还是那样的，这是前世造因所得嘛，前世的业因所感，那我现在已经正在承受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抱怨，因为抱怨没有用，他会想尽办法的话去承受的同时将它转为道用，这是佛家里面讲的很多的窍诀都在这个方面在用功的，这是他最大的区别点，这样说应该能分得清吧。那我们再说那又跟什么呢，密法当中说最迟呢16世解脱三者，这个怎么圆融理解，其实所谓最后这半句话16世最迟解脱呢，它是一种缘起，它就是指的什么呢，我们接触了这个密法，那就说明你这个人我们前面讲了，在这个胜利道歌当中，法王如意宝也是借用全智无光尊者的那两个推证，说了如果你这一世能够只遇到密法，说明你往昔的话已经曾经无量劫当中供养成实过无量的如来，这就说明这个人的话他的因缘福德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一世的话接触密法之后，最迟16世解脱的不是说任何条件都没有，你们学了三界论之后我们前面是辅导过密乘戒的，那么学了密乘戒之后的话，他对于 这个修行人守遵守密乘誓言的话，他是有要求的。如果你不遵守，你直接是堕入金刚地狱了，何谈什么十六世解脱？所以不是说什么条件都没有。那么密法的接触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缘，因为它的法性力的那个力量，它这个是它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因缘。然后自己的三昧也接受持清净。那么自己的话是不可能对于金刚上师还有呢这个殊胜的密法生邪见，然后跟金刚道友的话也要保持好这种这个团结和合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不能够有严重矛盾啊，一直不说话的啊，就像仇敌一样的。这些方面的话，你在密乘我们讲到的那个14条戒律嘛，14根本戒的，像这些戒律的话，你要相对从凡夫修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啊，要守及清净，对密法的信心不倒，对上师的这个信心不变，然后加上你前世的这个福德因缘，加上这世遇到密法的时候的这个密法本身的那个法性的加持力，而且他这个讲法十六世的话还是外三序的说法，知道吗？还不是内三序，内三序的话根本十六世都不用必定能够获得解脱。所以也是一样的，这个解释的话，他这个后面半句话不是宿命论，他还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的这种规律，最终就可以导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子的哈。后面啊，上师在大圆满前行里面讲，登地以上的菩萨可以修自轻他众，佛陀在因地时可以以身似虎，法王带众生自他相换受蛇毒，既然是断爱受，这个词很别扭，什么叫做断爱受？我们说的是断爱执，受觉的话菩萨也会有苦受和乐受，所以这个可能理解上面还是有一点，就是还是没有分清。但是我今天又讲了我今天上课的话其实最开始跟大家又做了些分析，他的苦受怎么化解，菩萨他带众生受苦，他就是替众生承受这种苦受，因为菩萨的心很堪能他承受这种苦受，他的那个心不会源于这个苦受生气抱怨，他甚至源于众生的这个痛苦我来替代，他那个心非常的坚韧。所以修行啊，大乘修行，我发现出家在家还是就是初学者吧，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一些问题存在。有一些修行人刚开始呢还最初学佛之前可能这个心还是一种正常堪能的状态，后面学到后面，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他就是老是喜欢把那个三宝作为这个保险箱一样自己什么痛苦都不要遭遇碰到一点点事情马上就祈求一点点罪都不肯遭就是上师三宝一定加持我，反正天天让我身体也舒舒服服的，心也舒舒服服的，后面就养得娇气了，然后呢反而就没有忍耐力了。其实大乘的道他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大乘的道的话它是就像那个入行论里面说的，有些人呢那个懦弱的人见到别人身上流血他自己就直接吓晕倒了，而作为勇士的话，做那些英雄，他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血流出来，肠子都流出来了，他还很勇猛，他还敢作战，就是这个心堪能的问题。我们是要学后者的咱们修行人的心其实要有一定能力的那个忍苦这个忍受痛苦能有一定能力的这样的一种接纳力，这个很重要，否则越修越娇气，你修行退失了修行倒退了就是天天就是主要是执着的，就怕自己吃苦，然后天天祈祷佛菩萨就是让自己遣除一切痛苦，那个心过了的话，就人就变得就像温室的花朵一样呢，长得就是比较娇气，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话你可能就完蛋了，这个修行是很危险的修行很危险的。所以呢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在那个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话，这个心越来越堪能的那个方面，能够承担得了，能够承担一些很重的责任，能够忍受得了一些这个身心的那种这个怎么说呢，看似委员的一些打击自己的心的话，心脏还是很堪能，还是很开心还是能够坦坦然然的过得去，这个的话你修行是有增上的相的所以这一方面什么叫做苦受怎么化解，就是菩萨替你承受，因为呢菩萨的心很堪能的缘故，是这样的。 如果迫不得已住在外道兴盛的地区该怎么办？这个没有关系嘛，那你自己保有你自己佛教的正见，该怎么闻思，该怎么样修啊，就可以了嘛。经常看到太多不如法的行为，接受太多的邪知邪见，心生厌烦心，暂时没办法离开，该如何改变自心？包容一点吧。就是如果真的处在这种环境呢，他们很多想法不是很正确。其实现在有些世间人啊，你们跟世间人打交道，你们可能都有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就觉得他的所思所想其实跟这个十善业道都有相违。那我们以前经常讲这个问题嘛，就尽量的包容对方，因为对方毕竟是不学习的，然后用你自身的那种平和包容，然后这个比较善巧温暖的方式的话，慢慢的去影响别人吧，潜移默化的，他就不觉得你在给他说教条，但是他会比较喜欢你的这种温暖的行为。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比较如法的行为，慢慢的影响他的话也是能够改变的。这些方面其实还是那样的啊，如果要是想跟世间人打交道的话，不能够太过于计较世间人的这种缺失，否则的话是度不了众的，你自己就受不了了，然后就开始批评别人，最后的话大家肯定是不欢而散的结果，然后你半个众生也度化不了，谁都不喜欢你，反过来他们会觉得你很挑剔，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以前讲过很多了啊，大家这些善巧方面还是要有的。住的地方老听到超市喇叭的广告声音烦怎么办？哎呀，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呀，只能够自己把它关成观音菩萨的声音吧。说起来好说，做起来挺难的，没有办法我。再加上一层双层玻璃，弄得隔音效果好一点。我是这初学者来讲，修行好的人肯定也不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自己能对治。初学者我们修力都比较弱，我听了也很烦啊。说起来的话，再搞一个隔音的窗户呗，对，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或者说就是自己的耳朵弄个耳塞什么的啊，稍微隔一下音，然后自己该看书看书，该干嘛干嘛吧，只能是这样，暂时的方便方法。
今天这堂课啊，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的话我们就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